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欢迎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带您走进一位改变了教会历史的人物——马丁·路德。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诗篇十八章第六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在萨克森的艾斯里本住着一对夫妇，男的名叫约翰·路德，是个正直、勤俭、忠实，甚至值得有些固执的人。他喜欢读书，在公余常以此为消遣。女的名叫玛格莱，满有敬虔妇人的一切美德。原来她的谦卑、她的敬畏神和她祷告的灵尤其显著，林父多视她作为模范，争着效法她。在1483年11月10日晚11时，玛格莱喜得一男孩。这对夫妇的第一个思想就是要把孩子奉献给神，并且给他起名叫马丁。孩子生下来未满6个月，夫妇迁居曼斯费特，那里的矿场相当有名。约翰是个勤于工作的人，想由此可以得着较丰厚的入息，维持逐渐膨大的家庭。他们迁居后的首段时期甚是困难。马丁·路德说，我的双亲都十分贫寒，我的父亲是个穷苦的伐木工，我的母亲时常在肩上背着木头，希望能增加收入供养孩子们。他们为了我们都忍受了极重的劳苦，一人的劳作带进了应许的祝福。约翰已经拥有2个熔炉，因着他的方正明理，他被选作当地的参议员。他最尊重有学问的人，时常邀请传道教师来家唱叙。在小马丁的心里无疑激起了一种愿望，盼望将来自己也能成为一个有高深学问的人。待他长大可受训蒙之时，父母竭力灌输神的知识给他，训练他从小就敬畏神，并用基督徒的美德来磨塑他。在这个早年的家庭教育时期，他们竭尽心力培养他。原来他的父亲时常跪在孩子床边，大声恳切祷告，求主保守这个孩子，使他终身不忘记主，而且有一日还能广播真理。他父亲的祷告果然得奇妙的答应。父亲急切盼望他有学问，因此当他很小的时候就送他入学。原来当时教育制度用惩罚和惧怕来启发用功，马丁性急，因此常受父母的责罚。他在晚年之时这样说，我的双亲待我极其严厉，使我变作十分怯弱。他们满以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可是他们不能分辨性格，知道何时何处或如何惩罚。责罚虽然是必须的，但是苹果该与行杖并施。提起某次在学校里早晨连被鞭打15次，他说，我们必须鞭打孩子，但是我们也得同时疼爱他们。 纵然在学校里学习了教会问答的题目、十条诫命、使徒信经、主导文等等，孩子的心从未倾向神。当时在他里面唯一的宗教情绪就是惧怕每次听见耶稣基督的名使他脸色吓得转白，因为救主对于他只是一位生气的法官。这种奴隶性的惧怕根本与真的宗教不合，但就此预备了他的心来接受福音的喜讯。当他发现主是何等柔和谦卑的时候，他感觉非常的愉快。父亲对于孩子的期望极深，他要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学者，因此马丁14岁就被送到马大堡法兰西斯派的学校里去念书。这件事在这孩子的身上是很不容易担当的。一个才14岁的孩子离开父母，既无朋友又无亲戚，每见教师吓得发抖，课余又需与一些清寒学生在街行乞。他自己说，我常与同伴乞食以维持日常生活，某日庆祝基督降生，我们一同在临近村庄游行唱歌。我们停在一座农舍前面，农夫听见歌声就拿了食物出来分给我们吃。他大声嚷着，孩子们，我们听见声音吓得拔脚飞奔。我们本不用惊恐，因为农夫一片好心要款待我们，可是我们受教师们的习惯成性，以致变成惊弓之鸟。最后农夫不断呼唤我们，我们才停止脚步跑回去接受食物。从此可见我们的良心有亏欠惊惶时，时常战惊逃跑，甚至恐惧愿意帮助我们的朋友。未及一年，他的父母听见孩子的情形，就把他转送伊塞拿另一出名的学校。该处有好些亲戚满以为孩子的生活可以改善，但是结果他并未得着帮助，或者是亲戚们太穷的缘故。当他消服难忍之时，只得重施故技，和同学们逐门唱歌乞食。可是他们所得着的常是申诉，不是面包。他的心里非常忧愁，暗中眼泪汪汪，不知前途如何。某日行乞，三户人家都俱已食物，只好空腹回寓，预备进食一天，行至乔治广场，站在一家富户门前，呆立沉思，悲切非凡，心想该否辍学返乡，和父亲一同入矿工作。忽然大门开启，一位贵妇走出来，她是欧苏拉·伊利凡市长的女儿康兰·可泰之妻，被后世称作前进的书念妇人。她多次看见少年的马丁参加聚会，马丁的歌声与虔诚引起她的注意和关心。她听见邻居的粗话，看见她忧愁地站在门口，于是出来帮助她，请她进来给她饭吃。她的丈夫赞成妻子的慈心善行，她十分喜欢这个少年，过不几天邀他同住，这样他就可以安心读书，无用回到旷穴埋没神所付托的恩赐。在他茫然无知的时候，神开了一家基督徒的心和门，这件事使他产生了一个坚强的信心，以致后来许多严重的试炼都不能动摇他向神的信心。现在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了，他每天安心度日，不用愁食，他的心境十分平和，他的性格非常愉快，他的心胸更加扩大。在这些慈爱光线之下，他一切的才能都活跃起来，他的祷告更恳切，他的求知欲更广大，他在学问上的进步更迅速。
否则我如何迎接每个晴天和狂风暴雨，否则我如何拒绝绝望纠缠在我心里，否 则我如何分辨黑夜到白天的距离？否则我如何面对心中说不出的叹息？否则我如何认得茫茫人海你的身影？否则我如何明白重大又艰难的决定？否则我如何想起多少次流着泪说放弃？否则我如何经过水火又得到安息？读了你六十六封信，思念有了期许，都见字如面，穿越时空距离。读着你六十六封信，听见你耳边的叮咛，夜夜都是你牵挂我的痕迹。借每个晴天和狂风暴雨，否则我如何拒绝绝望纠缠在我心里？否则我如何分辨黑夜到白天的距离？否则我如何面对心中说不出的叹息？否则我如何认得茫茫人海你的身影？否则我如何明白重大又艰难的决定？否则我如何想起多少次流着泪说放弃？否则我如何经过水火又得到安息？六十六封信，思念有了期许，都见字如面，穿越时空距离。读着你六十六封信，听见你耳边的叮咛，夜夜都是你牵挂我的痕迹。十六封信，思念有了期许，都见字如面，穿越时空距离。读着你六十六封信，听见你耳边的叮咛，夜夜都是你牵挂我的痕迹。六十六封信，思念有了期许，都见字如面，穿越时空距离。读着你六十六封信，听见你耳边的叮咛，夜夜都是你牵挂我的痕迹，夜夜都是牵挂我的痕迹。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我快被压垮了。
上帝了解你的难过和辛苦。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心。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享安息。
是我的力量。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灵里健壮，活出盼望。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雨后彩虹。
唯有先经历上帝医治的大爱，学习与主内肢体彼此扶持，我们才能关怀心灵破碎的世人。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二节，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诗篇十八章第九节，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马丁已是十八岁的青年了，他已尝到学问的滋味，渴望能得着大学教育。1501年，他进俄富德大学，当时盛行繁琐的哲学，中世纪盛行之宗教哲学派系，以古教父和亚里斯多德并他的注释者为根据，推论墨守古法，狭窄非凡。他熟读各卷名书，穷究其中哲理，以致路德在早岁就卓越秀出，全大学都羡慕他的天才。然而他求学不只为着知识而已，他有更庄重的意念，他的心倾向于天，他深知自己完全倚靠神。这种单纯有力的信心使他显出谦卑和毅力，他恳切求神祝福他的劳苦，每晨总以祷告开始一日，先赴礼拜堂，而后才用功读书，光阴从无荒芜。他常这样说，好好祷告是学问的大半成就。这个青年学生尽量利用时间在大学的图书馆内阅览百书，当时书籍稀有，他能利用大学里丰富的藏书，实是万幸。某日在大学两年后，他已经是20岁的青年了，他在图书馆内翻阅各书，记忆作者的姓名，有一卷特别引起他的注意，直到那时他从未见过这本书。他念那本书名乃是圣经，是一本稀罕少人知道的书，他大大发生兴趣，尤其惊奇其中除教会从福音书和书信所摘用的断简零末外，尚有其他记载。从前他满以为教会在每主日所念诵的经文构成全部神的话语，现在他看见许多页、许多章、许多卷都是他从未梦想到的。他手拿着这本神所启示的书本，他的心狂跳起来，谁能描写他的情绪？当他急切地翻阅这些从神那里来的信息，他所注意的首页乃是哈拿和塞缪尔的故事。他读着魂间经历何等欣喜，孩子塞缪尔被父母献给神，终身归于耶和华。哈拿所唱的歌宣称神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塞缪尔侍立在神面前，以利的儿子放荡不羁，陷神的百姓于罪恶中。这次历史和启示引起他里面从未有过的情绪，他回到家里心里充满了喜乐。他自己思想着，巴不得神能给我这样的一本书。当时他还未研究希腊文及希伯来文，他所阅的是一本拉丁文的圣经。在惊喜之下，他不断来到图书馆继续阅读这卷宝贝，真理的光芒开始照亮他的心思。同年路德得着学士学位，因为劳力过度，他生了一场大病，几临死地，他的心思里充满了庄严的回忆。许多朋友前来探病，内中有一个可敬的神父，很早就已经注意路德的才学。路德向他吐露内情，并说，我已经不久人世。老人温柔地答说，我可爱的学士，壮胆吧，你的病不至于死，我们的神要用你来安慰许多人。因神把十字架搁在他所爱的人身上，凡忍耐背负的必得大智慧。这些话深印在路德的心里， 使他记起神提拔穷乏人，路德的病复原后，在他里面已有大改变，圣经、疾病和老人的话都给他一种新的招式。可是他尚未达到决断的时候，另有一件事增加里面的思想，大约在1503年复活节，他首途回乡，与家人欢叙一时，照着当时风俗，他也佩戴利剑，行路不慎，脚促剑鞘，利剑坠出，割断一根大动脉，同伴四出求救，留下他一人，他仰天卧地，手按伤口，血流不止，路德自感临近死亡，大声喊着，玛利亚救我。最后医生赶到，包裹伤处，晚间伤口崩裂，他重新昏晕，醒时又呼求玛利亚救助。后来他自己承认说，当时我倚靠玛利亚，实在该死。不久他知道仰望一位有力的救助，他继续攻读，1505年得着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俄复德是当时全德国最著名的大学，路德觉得应当致力于研究法律，完成他父亲的愿望，但是神另有旨意。路德虽然忙于研究学问，教授哲学，他的心从不停歇，思想着宗教是唯一必需品，超乎一切之上，他必须得着救恩的把握。他晓得神如何不喜悦罪恶，他记得神的话，他于是自问，究竟能否得着神的悦纳？他的良心答说，不能。他的性格爽直坚强，他决心寻求不朽的福分。两件事连续发生，增进他的决心。在他的知己里，有一位同学名叫艾兰西，某晨城里满了谣言，说艾兰西被人暗杀，发现是事实，斗失密友，使他万分悲伤，不禁战惊自问，假若我也如此突然逝世，全无警告，我将如何？当年夏季返乡省亲回校时，距离俄复德不远，突遭暴风雨，电光闪烁，火球落在他的脚前，他受击扑倒，自念死期临到，死亡审判传唤他，他听见了一个呼召，无法再抗拒。当他被死亡的幽疾和恐怖围绕之时，他立誓说，神若拯救他脱离这个危险，他就撇下世界，专心侍奉神。从地上爬起来，死的恐怖还在心里，知道这日早晚总要临到，他慎重自省，过去的思想又开始回击，而且攻得更加有力。不错，他曾忠心履行一切职务，可是他灵里的光景如何呢？他能心存不洁而站立在可怕之神的审判台前吗？他必须成为圣洁，但是怎能得着圣洁呢？如何能达到成圣呢？他现在渴慕圣洁，犹如昔日爱慕知识一般，大学满足了他头一个欲望，然而谁能平息这个焚烧他的心火呢？他应当赴何种圣洁的学校呢？他决意投入修院，修士的生活可以拯救他。他过去时常听见修士的生活有能力改变人心，成圣罪人，使人完全，他要加入一个修会派系，以致成圣而得永生。路德重入俄复德城，但是他的心意已定，要割断一切人间关系，岂是易事？多次心如刀割，他起初隐藏他的心意，邀请大学内的朋友来欢叙晚餐，席间有音乐助兴，这是路德向世界辞别之夜。此后不再与社会高雅之士为友，将与修士结伴，不再谈天说地，将静坐默思，不再高歌识曲，将静听钟声。神在呼召他，他必须弃绝一切，这是他最后一次享受少年人的欢乐。这顿好餐使朋友们吃得满意，路德尤其是兴高采烈，谈笑风生， 然而当他们欢笑达到最高峰之时，路德不能再隐藏内情，于是将他的意向全盘托出。他们惊讶非凡，竭力摇动他的心意，可是一切努力都归徒然。当夜路德离开寓所，留下一切衣物，只携两本书，一是弗吉尔叙事诗，一是帕劳托的音乐剧。当时他尚无圣经，这两本书可以反映路德当时的心情。它里面存着一篇叙事的诗词，高贵而美丽。携着两本书，他独自在深夜叩奥古斯丁派修院之门，他请求收容，大门开而复闭。看哪，他从此离别父母，离别学友，离别世界。这件事发生在1505年8月17日，当时路德年方20有1。
在马丁路德前往奥古斯丁修道院之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欢迎您继续来收听马丁路德第二集。在新年的开始，我们送给听众朋友们一首赞美诗，新年的第一声赞美，祝您新年愉快。
当秋日的钟声渐渐远去，岁月翻过新的篇章，我站在时间的门槛前，举目仰望你的荣光。
多少眼泪已被你收藏，多少软弱你都担当，不是因为我足够坚强，是恩典带我到今天。
未来的路我未曾看清，但你早已走在前方。明天的事我不能掌握，你却掌权，直到永远。
若风浪来我不再惧怕，因你是我避难所。新年的第一道晨光，照亮我前行的方向。
主啊，我将新年献上，生命再次向
是新的开始，我宣告你仍作王。新年的每一天，我要活出属你的信仰。
主啊，我将新年献上，生命再次向你敞开，不靠昨天的成败，只靠十字架的答案。
主啊，这是新的开始，我宣告你人作王。新年的每一天，我要活出属你的信仰。